急速增长的信心。干坚信。第一章，信心从何而来？希伯来书11章6节。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请特别留意这节经文的开头部分，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神让我们要有信心，但如果我们根本做不到，那我们就有理由质疑神的公义。但如果神已经把信心产生的方法交在我们的手中，那么我们是否有信心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神告诉我们，人没有信心得不到神的喜悦，同时他也告诉我们人怎样才能得到信心，以及信心从何而来。罗马书10章17节，应往钦定本直译。17节，可见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人没有信心不是神的错，人为缺乏信心而怪罪神是出于人的无知，因为神已经赐给我们信心之道，使每一个人都可以拥有信心。得救的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使徒保罗说，我们是靠信心得救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福2章8节。但你如何拥有使你得救的信心呢？让我们来读罗马书中的段落。罗马书10章8到10节，13到14节，17节，8节。他到底怎么说呢？他说，这道离你不远，正在你口中，在你心里，就是我们所传信心之道，应往钦定本直译。9节，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10节，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13节，因为凡求告主名的就必得救。14节，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17节，可见信心应往钦定本直译，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我们在经文中看到，听见神的话可以让人有得救的信心。我们在联系使徒行传11章13到14节经文，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哥尼流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顶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哥尼流是一个好人，但他没有得救。耶稣对门徒说，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可16章15节，哥尼流还没有听到这荣耀的福音，所以他还没有得救。神让哥尼流差人去找彼得，为要明白这救恩的计划。天使是不能向哥尼流传福音的，天使不能传福音，神差遣人来传福音，但天使可以告诉哥尼流到什么地方去找到一个人，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人听见神的话就可以得救，因为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没有听到就无法相信。 医治的信心。医治的信心从何而来呢？同样，其信心从听到而来。从下面经文中，你可以看到这一点。使徒行传14章7到10节。七节，使徒保罗和巴拿巴在那里传福音。八节，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九节，他听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十节，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直，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一个漫不经心的读经的人可能会说，真棒，保罗医治了那个人。但保罗没有医治那个人。那个人得了医治，不是因保罗是使徒，也不是因保罗的信心，而是因为他自己有信心。保罗做了三件事。一，他传了福音，第七节。二，他看出那个人有得医治的信心，第九节。三，他告诉那人站起来行走，第十节。得医治的人也做了三件事。一，他听到保罗所传的信息，第九节。二，他有信心得痊愈，第九节。三，他跳起来行走，第十节。这个人得医治，不是因保罗有能力，而是他自己有得痊愈的信心。他的得医治的信心是怎么来的？他是听到保罗所传的，才有了信心。保罗传了什么？他传讲了福音，第七节。如果保罗传的是某些人所谓的福音，那恐怕这个人永远都不会得医治。但保罗传讲的是圣经中所说的福音。当我还是一个浸信教会的少年，我在病榻上读我外婆的寻道宗圣经，我越读就越感觉到，我所听到的福音不是全备的福音，那只是部分福音。我越多的读圣经，我就越多的发现，我可以不死。我越读就越意识到，我可以得到医治。而在这之前，我一直被教导，如果神愿意，他就能医治我。这比说神不能医治是对神更大的侮辱，而这两种说法都是谎言。但我读神话语的时候，魔鬼就在我旁边，让我脑子里想起以前听说的所有疑惑和不信。他提醒我以前听人们说医治已经过时了。但你知道我是怎么越过这个拦阻我得医治的障碍的吗？我从不记得有任何人说过信心已经过时了。路斯德的这个摊子有信心得痊愈，在马可福音5章34节中，耶稣对那个血漏得了医治的女人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信心没有过时，信心是来自听道，就是听神的话语。耶稣没有说是他的能力救了这个妇人，他说是他的信救了他。当我看到这点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这个女人的信心救了她，那么我的信心也可以救我。感谢主，确实如此。我的信心使我痊愈了，我的麻痹消失了，我的心脏病也治愈了。从此我就起来，跑着，跳着，赞美神，传讲神的真理。这个路斯德的摊子是怎么得到医治的信心的呢？他的信心来自他所听见的信息。他听到了神的话语，听到了福音。福音的信息可以让一个生来瘫痪的人得到医治吗？绝对可以。保罗传讲的是得救和医治的福音。他说，我不以福音为耻， 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罗一章十六节。斯科菲版圣经对这节经文的角注说，希腊语和希伯来语中的拯救的意思是解救、安全、保护、医治和健康。因此保罗在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是神解救、安全、保护、医治和健康的大能。保罗传讲的是全备的福音，不是部分的福音。使徒行传八章五到八节。五节，腓力下撒玛利亚城去宣讲基督。六节，众人听见了，又看见腓力所行的神迹，就同心合意地听从他的话。七节，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那些鬼大声呼叫从他们身上出来，还有许多瘫痪的、瘸腿的都得了医治。八节，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这些大神迹都是宣讲基督带来的果效。第五节，基督是医治者，撇开医治，新约中就没有基督。身体的医治、神的医治，这是福音的一部分。如果说今天没有医治的福音了，那也就没有得救的福音了。 P.C. 尼尔森是一位牧会多年的著名浸信会牧师，他说，医治是福音的一部分，是福音包。1921年他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牧养一个教会，那一年他遇到车祸，左膝严重受伤，后来发展成败血症，整条腿都感染了，甚至威胁到他的生命。医生告诉他可能需要截肢，即使他能挺过败血症不必截肢，在他以后的余生里，他这条腿也会是僵直不能打弯的。尼尔森牧师躺在床上不能动，痛苦不堪，主带领他读整卷雅各书。他意识到自己缺乏得医治的信心，但使徒行传九章32到34节中摊子以尼亚得医治的见证激发了他得医治的信心。截肢大手术一天天临近，促使尼尔森再一次将自己奉献给神。如果主医治他，他一定向世人宣讲医治的真理。他心中渴慕遵循雅各书五章14到15节的话语，就让四个圣灵充满曾得了医治的朋友到他的家里，用油膏抹他，为他祷告。当他们祷告时，他似乎听到使徒行传九章34节的话，耶稣基督医好你了，起来。当他的朋友们等在楼下，尼尔森牧师在他儿子的帮助下穿好了衣服，突然他感到他的膝盖一点儿都不痛了。他欢喜地楼上楼下跑了好几个来回，不住地赞美主。他完全得了医治，再也不用忍受膝盖的僵直疼痛。信心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很多年前，一个优秀的宗派教会牧师有个成功的福音布道事工，很多宗派教会都同心合意支持和资助他带领的大型城市布道聚会。但后来他生病了，据他自己见证说，在两年之内他所有的钱都花光了，银行账户中的10,000美元很快就用完了，这在当时不是一笔小数目。为了付医院的费用，他不得不卖了房子、车子和他的大部分藏书。他四处求医，也去过梅约诊所，然而他的病一点没有好转，反而越来越糟糕了。他最后只得待在加州一家乡村医院里，医生说他活不了多久了。他的兄弟借给他火车票钱，把这位才50来岁的患病的牧师送到他的德州老家，他想在死前看一眼他83岁的老母亲。一个19岁的男孩照顾他的日常起居，他需要人帮他翻身、穿衣和病中的全面护理。有一天， 这个男孩对他说，博士，你为什么不让主医治你呢？圣经说，你们中间有病了的呢，他就该请教会的长老来，让他们为你祷告。这位牧师曾经研读过圣经，他上过神学院，但他不知道圣经中有这样的话。他让那个男孩从他的行李箱中拿出圣经，让他指给他看圣经里哪里有这样的话。但男孩告诉他，他不识字。牧师就问，那你怎么知道圣经中有这样的话呢？男孩说，他的牧师这样说过。于是这位病中的牧师就自己在圣经中找，他找到了，真有这样一节经文。这个男孩告诉他，他们正在一个丛林凉亭下举办聚会，那天晚上会有医治的服侍。男孩告诉牧师，如果他想去，他可以找人来带他去。这位牧师决定去参加那个凉亭聚会，于是那个男孩找人弄来一辆老福特，在车的后半部给他改造出一张床。他们把车开到离凉亭最近的地方。当凉亭下的讲道结束后，牧师出来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了。那天他们开车回到家已经是午夜了，一进家门，牧师就让男孩升起柴炉，他让妈妈给他煎些腌肉和鸡蛋，但那时候他已经有2年多除了婴儿食品吃不下任何东西了。他告诉妈妈，他的病已经好了，因为他去参加凉亭聚会，那里的牧师用油抹他，为他祷告了。妈妈后来说，他觉得他可怜的儿子一定是疯了，他不仅要腌肉和煎蛋，还要他做些老式的乡村饼干，他寻思着人快死了，让他吃上饼干满足他的心意吧。他就照他要的做好了腌肉、煎蛋和饼干，结果他全都吃了，也没有发病，他真的痊愈了。这位牧师的见证文章开始在各种杂志上陆续发表，邀他开复兴聚会的请柬不断进来，最终他们决定在堪萨斯市举办一个全城布道大会。男孩对他说，在去布道会之前一定要先被圣灵充满。他告诉男孩，凡他说的他都相信，现在他该怎么做才能圣灵充满呢？男孩就告诉他该怎么做。他们去参加了一个在旧的丛林凉亭下举行的聚会，当讲坛上发出呼召时，这位牧师走到立在木屑中的讲台前，受了圣灵，并说起方言来。现在这位牧师已经安息主怀很多年了，但他写的文章成了众人的祝福。那么他是怎么得到医治的信心的？他从听到得到了信心。我前面曾提到患了12年血漏的妇人，从圣经马可福音第五章中，我们看到他去看了很多医生，花尽了他所有的，一点都不见好，病势反而更重了。在27节和28节经文中，他听见耶稣的事，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摸耶稣的衣裳，因为他说，英王钦定本旨意，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到了34节，我们就看到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地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这个妇人从哪得到医治的信心呢？27节说，他听见耶稣的事。在50年代早期，我有3个月的时间在达拉斯的一家全备福音教会讲道，我来替这间教会的牧师，他请长假外出了。除了日常的教会讲道，我们还有一个每日福音广播的事工。有一个周末，我们进行了一些特别的宣教服事。周五晚上的礼拜结束，大家散去以后，一个接待童工来对我说，有从福特沃斯来的一对夫妇想要见我，妻子有病来求医治服侍。她的丈夫介绍说，有一个早上她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听到我们的每日福音广播，她听到我说医治是属于每一个人的，她从那天晚上回到家就告诉了她的妻子，接下来那一周 他和妻子天天听我的广播。那个女人已经做了两个大手术，现在要做第三个。我们一直在祷告。丈夫说，如果神的旨意是让她得医治，他就会给我们相信他会得医治的信心。他们来找我为妻子祷告，我于是告诉他们，对任何圣经已经应许我们的事情，还要祷告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当你说如果的时候，你是在怀疑中祷告。有些人觉得自己这么祷告是很谦卑，实际他们是无知。当神的话语已经显明了他的旨意，我们还要祷告说如果是神的旨意，那我们的祷告就不会蒙垂听。只有当你在做一个奉献自己的祷告时，你可以在祷告中加上如果，因为你有奉献的心智，但并不确定神的旨意如何。如果是怀疑的标记。当你要努力改变一个状况时，你不应当祷告说如果这是神的旨意。我问那个丈夫，如果新约圣经说耶稣代替你妻子的软弱，担当了他的疾病，那是不是神的旨意要让他得医治呢？他承认，如果圣经这么说，那就是神的旨意让他的妻子得医治。我们就翻到马太福音8章17节，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是神的旨意要我的妻子得医治，他高声说，他的妻子也说，他看见了这个真理。然后我们又翻到彼得前书2章24节，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我们又一起读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英王钦定本的旁注为，他诚然担当了我们的病痛，承受了我们的疾患。最后，这对夫妇说，我们已经知道医治是神的旨意，我们现在只需要有信心。我问他们是否得救了，他们回答说他们得救了。我让他们说说他们是怎么得救的。他们说，当牧师在讲台发出呼召，他们就走到台前跪下做了决志祷告。当你们走到讲台前的时候，我问他们，你们求神赐给你们得救的信心了吗？他们说没有。丈夫说，牧师讲道时已经说了他们可以得救，他给他们读了圣经上的话，他们听到神的话就有了得救的信心。我告诉他们，他们怎样有得救的信心，他们也一样有得医治的信心。他们已经听到了神的话语，所以我们不要像一开始那样祷告，那样祷告没有用。丈夫说道，我同意他的话，当神话语的亮光照进来，他就有了信心。他的妻子也同意他的丈夫。他说，我明白了，我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接受耶稣做我的医治者。我按手在他的头上为他祷告，然后我问他是否得医治了。他宣告说，我当然得了医治，因为神的话语说我得了医治，所以我知道得了医治。在紧接着周日的晚礼拜上，会堂的大门突然打开了，那个丈夫站在那里，他示意想要发言。得到允许，他就开始告诉大家那天他们回家之后所发生的事。他说，他们周五晚上一到家，他的妻子就扯掉了身上的支架，扔进壁橱说，感谢神，我痊愈了。第二天周六，当他回到家，发现他妻子正弯腰在盥洗盆那洗头发，他以前根本做不到这样的事。周日的晚礼拜上，这位丈夫也把他的母亲带到教会。老人瘫痪坐在轮椅上被推进来， 为他祷告以后，他就站起来，迈步行走。我为这对年轻夫妇按手祷告，他们就受了圣灵的洗，开始说方言。过好些年，我又见到了他们夫妇，妻子得医治以后，身体一直很健康。他是怎么得到医治的信心的？是因为聆听神的话语。
谢谢您的聆听。这本书的全文 PDF 文件在我们的网站 flpchinese.com 也可以免费下载。该网站上有很多免费资源，包括电子书、视频和音频下载。中文信心图书出版社致力于为全世界说中文的信徒提供优质、充满信心的资源。我们渴望将这些从神的话语而来的改变生命的真理带给尽可能多的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所有的出版物都可以免费下载的原因。虽然干尖信的著书和其他信心图书出版物有不同的中文版本在流通之中，本网站所推出的简体中文出版物皆为干尖信事工和瑞玛美国圣经学院正式认可的最新版本的书籍。我们相信他们最好的反映了原作者的内心，最准确的传达了原作者的意思。我们相信您在领受神话语的过程之中必蒙祝福。